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发生在过去的这个周末啊，我们湾区本地的一系列这个请愿的一些活动啊。那么我们都知道今天是4月25号啊，但是您知道吗，在23年前，也就是1999年的4月25号，当时呢在中国的北京发生了继64天安门事件之后呢最大规模的一次民众集体上访的事件啊。那么就是有上万名法轮功学员集体到这个中南海向当局请愿啊，和平上访的这个情况。那么也是从这个事件开始，标志着发生在当代中国最大规模的人权迫害案的一个开始啊，就是中共当局对法轮功群体的迫害案，受害群体呢是高达上千万人啊，甚至是涉及到上亿人。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虽然在海外啊，可是呢仍然有很多生活在海外，那在我们美国旧金山湾区也有很多这个法轮功学员啊，那他们每年到了这个425的前后呢，就会进行一系列的请愿上访的活动。我想生活在湾区很多朋友可能也会好奇说，哎，他们为什么坚持了这么多年啊，已经20多年过去了，每一年都来到这个中领馆或者是各大景点面前向民众在讲述真相，然后再请愿，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啊？那目前在中国法轮功群体被迫害的情况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呢？那么昨天哈，在昨天晚上，这个湾区有几百名法轮功学员，那依然来到了旧金山中领馆前进行烛光守夜请愿的活动。我们的主持人记者子涵呢，去到现场进行了一些采访和报道。接下来就请子涵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好，子涵。
丁月您好，听众朋友好。
那首先子涵跟我们说一下，就是这个主办方，也就是湾区的法轮功学员哈，为什么要连续20多年哈，一直在办这样的请愿活动呢？
好，那我就插一小句哈，就是刚才讲到说，在北京的时候，上万名法轮功学员他们是到中南海去上访哈，实际上是中南海浮游街附近的这个国务院信访办去上访。那昨天这个活动呢，它的组织者哈，有凯里黄女士，还有周吴先生，那我也问了一下他们举办这个活动的目的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迫害还在持续，所以我们每年呢也都来到这个中领馆的前面呼吁停止迫害，释放所有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
所以我们每年都继续这个和平的请愿，直到有一天我们可以在中国大陆自由的练功啊，自由的所有人都有自由的信仰，我们的需求就这么简单。
这个就是活动的目的哈，直到迫害结束的那一天，他们会每一年哈都在像中领馆这样的地方来把这个真相让更多的人知道，来举办这样纪念大陆被迫害致死的学员的活动。那在活动当中哈，碰到了来自不同行业、不同的这个地方的法轮功学员，那我也有看到有刚刚从大陆过来来到美国这里的，我碰到一位练法轮功的先生，他叫王春丹。那他呢是2个月之前啊才来到美国，他是一个音乐人，他之前呢在大陆是个贝斯手，他弹贝斯已经是25年了，他自己有乐队，然后也会跟着明星呢到处去演出。那我问他昨天为什么要来参加这个活动呢，他说每一年425，其实以前在国内的时候他心里也是惦记着这个日子的。
我觉得这个日子是对我来讲是非常神圣的一个日子，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在中国大陆，就是说这么多人为了心中的信仰，为了真善人，就是说去中南海去说一句公道话，告诉那个时候的国家领导人，我们都是就是无辜的被打压，我们是好人。
他自己呢其实94年95年的时候就接触过法轮功，但是后来呢工作比较忙哈，没有坚持，一直到09年的时候又有朋友给他介绍，然后他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练了。然后我问他练了以后变化在哪里呢，他说对于他来说哈，变化最大的是他说自己以前啊抽烟喝酒打架，他形容自己是个十恶不赦的人，但是他说练功以后他变成一个好人了。那我问他你怎么叫变成好人呢，给我们 举一个例子好吗？然后他就讲了说2013年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他当时呢是骑电动自行车，结果呢有一个闯红灯的车啊把他给撞了。那个时候是个冬天，他穿着羽绒服，但是仍然是身子啊一半都是血都渗出来了。那当时那个司机就想推责任，但是他跟司机说，他说你不要着急，我知道呢你也不是故意想撞我，那咱们简单包一下就行了，我不会讹你的钱。然后他自己上医院呢去治疗哈，自己付的钱，没有要对方一分钱。然后他说四五天之后就好了，而且当时他脑袋上是缝了7针。然后他说一般缝针的地方是不长头发的，但是他自己那个地方后来很快就长出头发来了。然后他就说他没有想到哈，有这么样一种信仰能够改变他。那法轮功呢就是他生命中他想要的东西，这个是他讲的一个小例子哈，我觉得还蛮生动的。
嗯，对，其实我们听他的这种讲述也能感受到哈，就是一个信仰对一个人他的影响，然后以及对他的这种改变的力量，可能也促使哈，这也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会明白说为什么这些像法轮功学院这样的人，他们可以一坚持就坚持几十年如一日的去做一件事情，去讲这样的一个真相啊，真的是一种信仰的力量。那除此之外你还有什么现场你觉得值得关注的分享呢？
嗯，那刚才是王春丹，那我也有碰到他的太太，也是刚来美国嘛，他以前在大陆是做旅游业的，然后他说昨天晚上的活动他必须来，是他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必须要做的事情。
我一家挺激动的，也是在帮助国内的同修吧，也是
是第一次在海外参加这样的活动、
对对对对，我第一次
觉得激动呢。
这因为在国内没有这种形式，因为国内迫害的很严重，也是想想国内同修也是真的在那种情况下真的是很苦的，所以说这种机会也是我也是必须要参加的。
他一直是流着眼泪说话哈，他说在国内的法轮功学院任何时候都是被管控的，包括你坐汽车坐火车坐飞机，也包括他自己哈，外出是非常的不方便，而且公安呢经常是来骚扰他。那我问他迫害这么严重你为什么还要练呢？他说因为这个功法好啊，他教人做好人，因为我从中受益了，我想把这个功法呢也传给很多很多人，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功法真的是很好的。我问他怎么受益了，他说他自己的身体哈变好了，以前呢他是腰疼，然后去医院检查，查出来是肾囊肿，然后还有肾的这个肌瘤，结果练功之后练好了。那他自己就是怎么说，深深体会到这个功法是好的，所以他是想到说来到海外有这个自由练功的环境，他下一步也想用他们的话说啊，叫弘法，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法轮功有多好。
其实听了这位女士的讲述啊，真的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也会蛮触动，就是不少人都会觉得说法轮功现在还在被迫害吗？很多人都觉得好像没有了吧，但是其实你听听这一位刘女士讲的，她刚刚从中国2个月前才来，依然在经历着这样的迫害啊，所以这样的事情真的需要我们在海外继续的关注哈，为这样的迫害去发声。那么刚才谈到的是从中国来的哈一些法轮功学员，那么在本地呢，旧金山湾区本地的一些法轮功学练者，他们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呢？
本地的我有碰到一位工程师哈，做这个医学生物医学方面的，叫丹纽徐。他说呢，425反映的是一种平和理性的哈，向政府反映情况的这么一种精神。他说这种精神呢，会永远在历史中留下的。那他来参加这个活动呢，他也是想表达对中国民众的支持。
面对中国这样的社会，信仰真相忍忍的民众，去改变他们的信仰，去服从中共的假恶斗的理念，那么对我们的中国的社会是非常不好的，也是导致我们中国大陆这种社会问题百出，人人之间的这种矛盾非常尖锐。
他说他自己啊，28年前那个时候是1994年，在长春上大学的时候，有朋友介绍他自己就开始练法轮功了。那作为一个大学生啊，那个时候很年轻，对自己的人生也有规划，但同时呢，他说练功让他明白了应该怎么样去做一个人，怎么样去做一个真正对社会有益的人，而不是说追求自己功名，只是追求自己功名的人。他说法轮功让他学会了为他人考虑，提升自己，做一个跟合格的公民，对社会做应尽的义务。他也觉得这个功法对他的身心啊、家庭啊、工作啊帮助都很大，所以他很感慨说有幸遇到法轮大法作为他人生指导的一个真理，他觉得非常的珍贵。
嗯，那么我们看到有时候在本地啊、湾区一些景点啊，会看到很多不同面孔的法轮功学员哈，就是因为法轮功是来自于中国，但是我个人很好奇是怎么有那么多西方人，就是美国人或者其他族裔的人也在学练法轮功啊？那现场他们是怎么讲的呢？
嗯，昨天现场有采访一位女士叫 Linda Campbell， 她是从 Santa Rosa 开车过来哈，她已经是练法轮功14年了。她说2000年的时候，当时就有人向她介绍，但是她那个时候没有时间练，然后一直到2008年的时候，她参加了他们社区中心，当时有一个介绍法轮功的一个很短的课程，那之后呢他就开始练了。那他觉得他练功之后啊，对生活的理解哈、啊，他说如果没有这个法轮大法的话，他不会像现在这样理解生活。他觉得在生活当中哈、啊，法轮功改变了他的这个性格、人品，也是让他成为一个更好的人。那我也让他举个例子，他说比如说有冲突的时候，你不会去指责别人，而是说后退一步看看是我自己做什么造成的这个冲突。他讲到说特别是和孩子们相处的时候哈、啊，让他帮助很大，他会更有耐心的去理解孩子，也更能理解孩子们有孩子们的生活状态。那我也问他作为一个西方人，他为什么要来参加这个活动，他怎么看425呢？
This event has always been really important to me. It's one that I always want to come to. I want to be here.
他说425对于他虽然是一个西人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今天一定是要到现场的，因为呢对法轮功的迫害在中国还在进行，甚至是活摘器官这样的事情还在发生。那他作为一个在美国长大的人，之前是根本不知道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那他说不仅是对于美国人来说，这样的讯息哈、啊，对所有的人都是重要的，大家都应该知道现在在发生什么。他说也希望像在活动现场法轮功学员所带来的这种正能量，这种平和呢，能够让路过的人都看到，能够让全世界都看到。他说真善忍在心中永远不会变。
嗯，那么真善忍这三个字哈，我想可以说是普世的价值，这也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刚才这一位 Linda 女士作为一个西方人，还有全世界那么多国家100多个国家都有法轮功的学练者，就是为这一个普世价值哈所打动，大家都想借此做一个更好更好的人哈。那么其实谈到这个法轮功，我们知道它是目前当代中国仍然正在受迫害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群体啊，一个信仰群体。那么在中国法轮功是没有任何发声的渠道，都是被打压抹黑甚至被妖魔化的啊。那现在在海外，当然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自由言论的环境啊，法轮功学员得以有机会进行通过这样的活动讲述他们的经历和他们遭遇的这种迫害的一些真相。那在这次活动当中，您有看到就是说他们还有什么想要表达的，让我们生活在湾区的华人，让在美国的更多的华人知道的呢？
嗯，有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子哈、啊，主动来找我说她有话想说。然后她是我们湾区的一个做数据分析的工程师，她9岁的时候就开始练功，来美国4年了哈、啊，现在才20多岁，很年轻。那先听一下她说的。
这个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除了时间之外就是情报，一个重要的情报可以让一个国家生死存亡，一个重要的情报可以让一家大公司瞬间是破产还是瞬间是
他用了情报这个词，其实是一种比喻哈，他是想表达说，那对于人来说，你最重要的情报、最有价值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 挽救你生命的信息。那他说这些年哈，可能大家很多人都听到说法轮功学院一直在讲三退保命，要记住法轮大法好，记住真善人好。那他说呢，任何东西啊，其实都不是空穴来风的。那古人我们不是有一句话还常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吗？他说如果你相信了保命了，那你没有损失，那你不相信，那有可能哈，将来是有很大损失。他说所以说开卷有益吗？他说你常听到法轮功学院说这句话，那这句话背后它的信息到底是什么？你是不是应该去挖掘一下这个情报的真实与否，然后自己去做一个判断呢？他说明智的人哈，采取的正确的态度就是自己去判断，然后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然后他讲了两个理由哈，一个他说从这个传统来看，从天象哈，这种东西是存在的，那我们的祖先呢就有像八卦呀、周易呀这些东西。那他说现在哈，大家可能都听到过这个词叫天灭中宫，那像天天有人这么传播哈，说天灭中宫，那可能就是一种天象，它可能不是你想象的是一种迷信哈。他说你要是秉持传统的话，去研究研究，上网搜一搜，看一看这个三退大潮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真的是天象到了这一步了。那他说第二个方法呢，你可以用科学的方法，从经济学的一个方法来看这个事情。他说有这种叫四象限法则哈，就是说四个不同的选项，然后你做出那个最优化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他举例说哈，像刚才说的这种三退保命啊，就是如果你相信它，然后它又发生了，那你不就保了命得了平安了吗？这是最好的一个选项哈。那最差的一个，你不相信它，它发生了，那你就没命了。那它这是最差结果哈，最差结果就是不能选择，应该是避免的。那除了这两个选择，还有两个呢，是一个是相信了没发生，那你也没有损失，或者是说你不相信它也没发生，那你也没有损失。我不知道是不是听起来有点绕哈，但我想大家可能明白它那个意思，就是用科学的这个经济上的四象限法则的方法，你去判断一下，找到对自己最有利的那个结果，而避免去选了那个最差的结果。
好 ，OK，
嗯，最后一点我快速说哈，他说第三点原因呢，就是说如果有人对你封锁消息的话，那你觉得是不是这个消息和你有关系呢？他说中共啊，现在花这么大的力气来建防火墙，那就说明他封锁的这个消息肯定是和你有关的，而且呢，他封的越紧，可能和你的关系越大。那和你关系最大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命了。所以他说开卷有益嘛，反正你要尊重这些信息，尊重这些情报的本身。要去研究，你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去想他说的到底对不对。你也不用多伟大，说为了这个国家，为了民族去考虑什么，你就是为了自己去想一想这些信息背后到底是什么，到底是怎么样。反正这就是他的意思哈，我也是因为他也是非常想表达，我也是替他在空中来和大家分享他讲的这个信息。
好的，好，谢谢子涵哦。如果你不说，我想我包括很多人都很难想象到，这出自于一个在美国的啊做数据分析的一个年轻人，20多岁的女孩子的口啊。其实她讲的问题，包括思维的方式，其实挺深奥的哈。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来源于她的信仰，但是我觉得很值得我们真的去深入思考。尤其现在我们看到每天哈，关注新闻的朋友知道，在中国上海啊，2500万中国的同胞因为当局，为了自己至高无上的政治利益，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多少人吃不上饭，看不了病。其实现在在中国民间已经有很多人从内心里都很唾弃哈，就觉得说，哎呀，不想与这个共产党为伍，他真的是害了太多的人哈。那么其实从这一点上来讲，就是内心对这种意识形态的一种抛弃，可能也解释了哈，为什么第一共产党不想让人看到这些真相，因为看到了之后就会唾弃他，就会远离他，放弃他。那再一个呢，就是说如果每一个人都这么做的话，他也就不复存在了哈。确实这个话题非常非常的大，也非常非常的深奥哈。谢谢子涵从现场带来了这样不同的角度，确实虽然是发生在法轮功学员群体身上的这个经历和故事，但也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关注。好，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也谢谢子涵。
谢谢。